还有一个例子可以说，像刚才我们谈到了古希腊的普罗泰戈拉跟中国的孔子，都是首先创办私学的人，他们都收学费，广收门徒。但是呢，普罗泰戈拉光收阔家富家子弟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普罗塔格拉呀，他这个学费定的比较高，在这个蒂欧根尼拉尔修他编的著名哲学家生平和学说第9卷第52节中谈到这个问题。他说普罗泰戈拉的这个每收一个学生啊，要让学生交100明纳，明纳这是古希腊的钱币呢，100明纳。当然这100明纳呢是很高的，所以当时啊，富家子弟甚至有人也交不起。那一般的就不是特别富的是吧？当然交不起，交不起怎么办呢？据说有一个学生啊，就跟他说：“我向你学习，我交不足，我欠着你的钱，欠着你钱怎么办？等我从你这毕业以后，我当了大律师，我替人家辩护。”说我胜了，我第一个官司胜了，我就给你钱。后来这个学生毕业了，当了法官，他赖账了，不给普罗泰戈拉。结果普罗泰戈拉呢，当时没辙，就跟这学生说呀，我现在要告你，我现在要到法院告你，告你以后啊，你非给我钱不成。说为什么呢？说我告你，我告赢了，法官判你给我钱，当然你得给我钱。说我告输了，法官判说我不该给你钱，可是咱俩定了，你说了，你赢了第一个官司要给我钱，是吧？那么这个学生呢，就用普罗塔格拉教他那套啊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就跟普罗塔格拉说。你告我去，你赢了我也不给你，你输了我就更不给你。他的理由是什么呢？你要告赢了，你赢了，那我输了，我没赢啊。我说了，我毕业之后我赢了官司再给你，当然我就不会给你。说，你告我，我赢了，法院判我赢了，你该给我，我不给你。很有名，这个故事很有名的。是吧？可是通过这个故事，我们就可以看到什么呢？普罗塔格拉收学生，学费要的很高，甚至居然有人一下交不起，还得欠账，以后还。可是孔子呢，也首创私学，提倡有教无类。刚才我们说，他只收休素10条很小的牛肉干儿，说这个学费就很低廉。所以，正是因为孔子收费很低廉，我们看看这是不是事实呢？我们也可以看，说孔门弟子号称三千，但是我们从《论语》这个书里啊，我们看到他那些记载了好多他的贤弟子，是吧？我们看到记了那么多弟子，几十位啊，真正是贵族的只有两个，一个就是司马牛，字子庚，他是宋国司马桓推的弟弟，他是个贵族出身。再有一个呢，是孟夷子，他是鲁国大夫孟奚子的儿子。除此以外，是吧？就很难找到贵族子弟了。相反，你像有名的子张、子路、仲弓这些人呢，史书记载都是贱人。贱人不一定是奴隶，但至少说身份地位不高，不过是自由民币，不是很富裕的，是吧？再有呢，孔门弟子里有一很有名的人，孔子的大弟子颜回。史书记载颜回呢是什么呢？是贫居陋巷，是吧？这个单食瓢饮，是很穷的，穷的。 但是这样的穷孩子也可以到孔门求学。这说明什么呢？说明孔子言出行随，真正实现了自己的有教无类的承诺，是吧？当然了，那么多的穷孩子都能受到他受到孔子的教育，增长了知识，增长了能力。那么我们说，孔子的人文精神是不是汇集的要比普罗塔格拉更广呢？所以这是我说的，孔子就中国古代的人文精神要比希腊文人这个责任广，责任广。这个第四条呢，我谈的就是说，中国春秋战国时期比希腊古典时期人文精神的环境好，人文精神的环境好。这个古希腊著名思想家苏格拉底说啊，他说世界上谁也无权命令别人信仰什么，或者剥夺别人随心所欲思考的权利。很多学者都认为，苏格拉底所处的时代是平民政治与学术自由的时代，啊，当然呢，这是说大体上这样，但实际情况怎么样也并不是这样，也并不是这样，是吧？你比如普罗泰格拉，普罗泰格拉呢写了一篇神论，在这神论当中，他说啊，他说至于神，我既不知道他们是否存在，也不知道他们像什么东西。实际这是否定、怀疑神、否定神的存在。这种思想具有反传统的思想啊，反对希腊这个信神的传统思想。在希腊民主派领袖伯里克里活着的时候。他保护普罗泰格拉，但是他写出神论这个时候，伯里克里已经死了，没有人保护了。结果呢，他就被保守派以不敬神的名义，以不敬神的罪名告上了法庭，受到了审判。这件事情呢，我见到的有三个版本。一个版本说呀，普罗泰格拉呀就被迫逃走，人家告他了，法庭告他，传唤他，他被迫逃走，途中呢他所乘的船触礁了，触礁以后船毁人亡，坠海而死。这是一个版本。另一个版本呢，就是说法庭呢宣判了他，判普罗塔格拉被驱逐出雅典，给他流放到西西里岛，结果呢这个还把他的著作给焚毁了，焚烧了啊。烧书这事儿不仅秦始皇干过，商鞅干过啊，这个在古希腊也干过，把这思想家的著作在这个街市烧毁，把他给驱逐流放。结果呢他在乘船也是触礁沉没，最后坠海而死。还有一种说法说普罗塔格拉直接就被判死刑了。不管这三种说法哪种说法是真实的，总之他们都没否定一个事实，就是普罗塔格拉因为宣传无神论遭受政治迫害，遭受迫害，并且呢因此致死。这个事实是基本。你说那个时代学术自由吗？他也不完全是这样。这是当然，你说这是保守派干的事儿啊，这是保守派对这个民主人士的迫害啊，啊，你是什么？那也是迫害是吧？ 可是公元前399年，希腊民主派掌权了。这个时候，70多岁的苏格拉底也被告上了法庭，罪名2条，一条是亵渎神灵，就是不信神呐，不信神，不敬神；再有一条是教坏青年，教唆犯，因为教唆犯。结果呢，法庭也宣判苏格拉底死刑，也宣判苏格拉底死刑。这一宣判就残酷地剥夺了苏格拉底个人追求自由、追求真理啊，这个权利就被剥夺了，彻底埋葬了苏格拉底提倡的人文精神。苏格拉底讲了吗？谁也没有权利强迫人信仰什么，这是他的很出名的一个人文主义的观点嘛。但是他自己呢，就是被希腊的民主派宣判了死刑。最后呢，就说他饮毒酒死了。但这件事情是希腊民主制度永远无法洗刷的污点。永远无法洗刷的污点。在古希腊，神学占着统治地位，无论是保守派还是民主派，他们都信仰神灵，信仰神灵。无论是民主派还是保守派，他们都凭借着法庭的威力迫害不信仰神的人，迫害宣传无神论的人。这一点我们要清楚。刚才我们讲的那个例子，我就举这俩例子，很明显，一个是普罗泰戈拉，他是被保守派推向死亡的；再有一个就是苏格拉底，他是被民主派推向。你得注意这个。所以说，无论是古希腊的民主派还是他的保守派，都是维护神的，啊。谁反对神，谁不敬仰神都不行，都是犯罪，都要受到审判。在古希腊神学战争统治里面，不光是这个，还有你比如说这个弥罗斯的狄亚格拉，他也因为不信仰神被判成亵渎神灵，也判罪了，是吧？所以说我举出三个例子，说明在古希腊这个亵渎神灵是不允许的。这不是古希腊的个别现象，这是古希腊的可以说传统，它很普遍的现象。所以你说它的人文环境，人文主义的环境并不好。就是我们跟我们中国比是什么？在我们中国春秋战国时期，百家争鸣，学术自由，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是因为言论问题、思想言论问题被杀的，没有一个人是。荀况3次在齐国主持这个稷下学宫，那个时候百家并立，自由辩论，人文环境非常好。没有因为说谁说错了说的话，统治者不高兴就把他杀了，没有这样。
那商鞅不是被车裂死了吗？
啊，商鞅是被车裂死了。其实，在战国时期被车裂的是还不止商鞅，苏秦也是被车裂的，但是他们都是因为政治问题，不是因为言语的问题、思想问题。哎，商鞅呢是因为，他实行政治改革，这个政治改革危害了奴隶主、保守贵族、保守派、保守势力的利益。
那孔子诛杀邵正某不就是因为思想问题吗？
孔子诛杀邵正某这个事儿啊，其实子虚乌有，是那个时代儒家的对立派可以说是给孔子栽的一个赃。 这个事儿是后人编造的一个故事。这个事情啊，1985年6月22号的《文汇报》刊登了这个陈正军的一篇文章，将来你可以找来看一看。他是替孔子辩污，他是故事说说这个孔子杀邵仲谋是在什么时候呢？是在孔子摄相的时候，也就是代理相国的时候。相作为一个官名，相作为一个官名是战国时候才有。孔子生活在春秋时期，当时根本没设这个官，连相都没有，孔子何来设相？说这个事情，这是第一。第二一个，邵正是个官名，并且这个不是小官，是个很大的官啊。在春秋战国时期，刑不上大夫，刑不上大夫，杀邵正谋哪儿那么容易啊？不那么容易，是不能轻杀的。再者说呢，更主要是鲁国是一个小国，这么一个小国根本没有设置邵正这个官儿，就在鲁国没有人做邵正这官，他没有这官儿吧，根本就，所以邵正谋是编造出来的人，是吧？当然存在了一系列疑问，所以说孔子杀邵正谋这个案情是不实的，不能成立的。退一步讲，即使孔子杀邵仲谋，我想啊，他也不会只因为思想问题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邵仲谋不是一个思想家，历史上没有留下邵仲谋的只言片语涉及到伟大的思想，提出了什么伟大的思想口号，像普罗泰戈拉似的，是吧？人是万物的人，他也是一个口号。邵正谋没有留下，他没有留下，史书没记载这个，那他算什么思想家呀？他也不算什么思想家，所以这个事儿呢，不存在。即使存在，恐怕邵正谋的被杀另有原因。
啊，马老师，您的分析有道理，我们今天受益匪浅，十分的感谢您。
这个我在听的过程中啊，边听了呀，边感受到中国古代人文思想的那种丰富，但是又有一个很，就是说心里又形成一个疑问吧。我们在自己上大学受教育的时候，以及我们在中学从事历史教学的时候，为什么在古代历史这一块时，我们没有提到中国古代人文精神这个概念？
相反呢，西方的讲到西方历史，他就提到了。
对，
这个问题呢，我想是这样，就是。咱们说中国古代神学思想始终没占统治地位，你神学思想占着统治地位，压抑着人，这个时候呢才出现这个问题，才有人求得解放，要求从神的统治下解放出来，他才人文精神才显著。当然作为人文精神，作为他怪人的精神自由，是吧？这一点是人文精神的一个核心。实际上中国古代没有神压着他，是吧？人春秋战国人刚才讲思想很自由，说什么言论也不要紧，所以中国就不存在这个，就是说不存在这个问题，人们当然也不会考虑这方面的问题。其实这个我们讲的这个人文精神，实际就是文艺复兴时期思想家，他们为了现实的斗争，为了反对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，他们怎么办呢？他们就从古代的坟墓当中把这个普罗塔格拉他们给挖掘出来了，看到了他们的闪光思想，受到了启发，哎呀，觉得这个思想太光辉了，把他给捧起来了。就像马克思在讲，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，要演出一个什么威武雄壮的一个新的活剧来，实际上是这么个问题。中国古代因为神学不占统治地位，没有那么大的神学的压力，当然这个问题它就不会产生。
提出的需要，
哎，没有提出需要。